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整装出发。我们首先为今天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经，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今天的这一段，大卫他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懂得我们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掌管我们的情绪，掌管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能够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牵引，而是要按照真理来在世上行事为人，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出正确的回应，让我们被你的圣灵来掌管来带领。今天我们一切的敬拜的过程，我们的讲台的信息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使用，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气瘾，让我们所讲的都是按照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教会，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新的一年。那我们一切都是新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静下来，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如何面对新的一段的生命的旅程。这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都是重要的。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有一个弟兄在祷告会当中，他分享，他说最近搬家，在搬家的时候呢，清理了一些过去没有用的东西，借着这个机会呢，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淘汰掉。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虽然没有搬家，但是我们开始了新的一段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那我们这时候呢，都应该清理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清理不只是我们外在的东西，我们家里边的东西，而也更重要的是清理我们的心理，让我们以前那些旧的东西，不合神心意的，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东西呢，我们把它清理干净。这样呢，我们能够更加呢，能够轻装上阵，在我们开始这一段新的旅程的时候呢，让我们做好一个完全的一个准备。那我们信仰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背太多的包袱。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取舍，什么是我们应该继续保留的，继续看重的，什么是我们应该轻看的，应该舍弃的。那我上读神学的时候呢，读过一本书，叫做《建立高 EQ 的教会》。那 EQ 大家都知道，就是情商。那这本书呢，这个题目给人感觉好像在讲心理学，实际上这本书确实是写的不错的，它是没有在讲心理学，而是在讲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的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呢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在圣灵的规范之下，而不是说任意的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来行事的。所以这本书挺好的，我也推荐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一下。那么 EQ 就是情商，就是反映一个人他的感情的丰富还是贫乏，还是容易的这个被这个感染，还是呢比较麻木。我在接触这个 EQ 这概念之前呢，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也有这种观念。我们在查经当时，我有时也听到有的弟兄姊妹在分享说，某某弟兄和姊妹他情商很高，他高在哪里呢？就是很容易动感情，很容易流泪呀，很容易伤感啊，这样就是说他情商很高。以前我也是这样看，可是后来我通过我自己对这本书的学习，也包括我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看到的，那我明白了，高的情商并不是说他感情非常的这个丰富，然后呢很容易激动，很容易这个就流泪啊，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其实正好是相反的。就是高的情商是一个自己能够很好的把握自己，很好的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是一个非常的有自我情绪管理能力的这种能力，才叫是高 EQ。反过来就是说， 如果他很容易激动，很容易这个伤感，很容易这个轻易的就动怒啊，或者忧愁啊，或者总之，他对自己的这个情绪没有办法这个把握，经常的就是失控的状态，这其实恰恰是低情商。那圣经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在箴言第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他来掌管。那真正的强者是得胜自己的心的，是能够掌管自己情绪的人。而不是任由我自己的个人的情绪，任由的自由的发挥，自由的发泄，而是一个经常的在一种非常理智的、非常有节制的状态之下。那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能够掌控好我们自己的情绪，不因外界环境的来影响，其实这也恰恰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我在上讲道学的时候呢，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在讲道学上，他在台上做这个讲道的示范。他讲了大概也就是不到10分钟，他都已经不能够控制自己了，就是开始流泪，开始后来就开始干脆就放声大哭。而且他哭的过程当中呢，他还对我们下边这些同学听他讲道的人呢非常不满，就是好像在责怪我们。甚至非常的气愤，就说你们好像都是铁石心肠，为什么我讲了半天，我都激动成这个样子，我都泣不成声了，为什么你们好像石头人一样麻木不仁呢？当时很尴尬的一个场面，就是讲的人已经痛哭流涕，非常的激动，但是下面听的人呢不明白，为什么要流泪要哭？我们又没有擦拭到我们的心，我们没有被感动到。就这个讲道人，他没有感动到听者，他自己陷到里边去。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讲的情商比较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的在电视上有些节目，就是尤其是喜剧类的节目，真正的高水平的喜剧演员，他能够做到下边的这些听众、观众已经笑得不行了，前仰后合，但是这个演员呢？非常的淡定，他一点都没有笑，这是最高层次的这个喜剧。那最低层次就是下边的观众一点都没有反应，他反而自己觉得很好笑。那这样的其实一个不合格的演员嘛。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怎样来掌控好自己的情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有情绪有感情，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把握，很好的应用自己的情绪，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感动，在适当的时候呢，我们彼此的有一种互动，那是很好的。那圣经里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感情，那会呢造成很多的不应该有的损失。圣经里边有一个人是一个反面的人物，他叫以利，是个祭司，大家应该都很知道这个人。那这个祭司以利，他本身他的生命光景，圣经里没有太说，但是呢，他有一点是圣经里边非常的严厉的责备他的，耶和华向他显现责备他，责备他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对两个儿子的败坏没有实行正确的管教，那最终导致。他们整个家族在将来，就是在以后呢，受到耶和华神的这个严厉的惩治，神就让他们家后代子孙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活到老年。虽然他们还能够做祭司的职分，因为这是神给亚伦家族的应许，所以呢，他们还能够做这个职分，但是他们的后代当中。而且有几个祭司也是比较这个生命比较差的，也就是说，看到以利这个人，因为他的对儿子的感情的，可以说是一种溺爱，没有正确的掌管好，所以呢， 导致了整个他们的后代家族都陷在这种咒诅当中，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每个人，尤其做父母的，我们来反思怎样来正确的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在撒母耳记里边讲到了，是一个属灵的伟人，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是我们要学习效法的榜样，就是大卫。那大卫他这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丰富的一生，也是满有神的恩典和祝福的一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大卫的子孙，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卫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个性里边，有他的一些缺陷，也有遗憾。那他曾经犯过严重的罪，因为他的这个犯罪呢，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虽然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呢，他的罪的代价还是要承担，而且这个代价殃及后代子孙。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惩罚的一部分，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亚沙龙的谋反。这个谋反非常的厉害，甚至险些颠覆了大卫的王朝。当然这个叛乱在神的保守之下顺利的平定了，亚沙龙也死在战场上。那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大卫在得知他的儿子亚沙龙在战场上被杀之后，他的一个反应可以说是一个不正常的反应。然后呢，因为这个反应所引起的一些问题，那这段经文让我们得出以下的几点的要点。第一，就是对个人情感过于执着会陷入困境。第二呢，就是情感可能使人失去理智的判断。第三，忘掉痛苦面向未来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那这今天呢，我们讲的信息主要是集中在我们如何正确的处理，正确的对待我们每个人的感情。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9章第一节，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样。我们看到这个情景，本来打了胜仗，但是呢，这个大卫王知道他儿子死了，他就当时就呼唤，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真恨不得我替你去死。那这个情况以后呢，引起的反应什么样反应？众民就是他那些保卫他的士兵，听到他的这个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这个欢乐都变成悲哀了。得胜本来应该是喜悦的，应该是庆祝的，应该是欢欣鼓舞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王为了自己的儿子在痛哭。因为他自己的儿子是死在战场上的，是因为这些士兵的战争造成的，所以这些士兵觉得好像犯罪一样。这些人呢，暗暗的进城，好像打了败仗的一样，惭愧的民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景，很阴暗。那么第四节说，王蒙着脸大声哭号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我儿啊还是在哭。那我们回顾这个整个的这场战争的背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是他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儿子造反以后，大卫知道这个大势已去，他自己的这个兵力各个方面根本当时就无法和亚沙龙抗争，所以呢，大卫就带领他的这些一部分士兵将军和大臣就逃跑了。那这个时候 这段历史非常精彩，我觉得比我们中国的那些小说那些描写的更加精彩。精彩在哪里呢？就是大卫的谋士有一个叫户筛的，这个时候他没有跟从大卫跑，而是他非常的智慧。大卫嘱咐这个他的好朋友户筛，让他要败坏一个另外一个人叫亚西多福的计谋。这个亚西多福呢，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一个谋士，他非常的了解当时的形势。他给这个亚沙龙出主意，说你给我5000兵马，然后呢，我就趁着大卫疲乏追杀他，肯定成功。如果这个亚沙龙听了亚西多福的，那大卫估计也就没有机会这个继续的评判这个判断了。但是呢，这个也是神的掌管，亚沙龙偏偏的还想再听户筛的意见，因为这个户筛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谋士，他听了他的意见，这个户筛就说了相反的一个结论，说现在不是时候，应该等一段时间，等一切都平定下来了，因为现在你的父亲呢，像这个丢了崽子的母熊一样，非常的这个勇敢的，他可能会拼命的，我们去也抓捕他。而且呢，这个当时神让这个所有的人都认为户筛的计谋更好，所以亚沙龙呢就听进了户筛。亚西多福他本来是真心的为亚沙龙考虑的，但是呢，因为他的计谋没有被采纳，这个人他也看到大势已去，所以他就骑着驴回老家自杀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大卫经过这个短暂的休整，恢复了战斗力，然后呢，他就召集他的军兵，开始准备来跟亚沙龙做一场决战。这时候亚沙龙他还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以为他能够得胜，他也不知道这个战争的天平已经偏向了他的父亲。但是大卫作为一个这个开国的一个君王，他经过多场的战争，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战争结果是什么，所以在他的军队准备出发之前，在众人面前他求这个嘱咐那些将军，那些士兵也听到了，他说你们要恩待那个少年亚沙龙，他希望呢这些士兵将军要给他的儿子亚沙龙留一个活口。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父亲，我们能够理解大卫的心情，他看到了这战争结局亚沙龙必败，所以他希望他的儿子还能活下来。这个呢，作为一个父亲有这种想法我们能够理解。在这个时候呢，大卫也没有错的，但事情的发展，战争是按照大卫所预料的发展的，但是呢，这个他的儿子亚沙龙却死掉了。他儿子亚沙龙为什么死？是因为约押。其实约押呢，其实没有必要非要杀死亚沙龙的。我们看到那时候亚沙龙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击能力了，被吊在树上了。但是呢，约押执意要杀他，这就是约押他自己本身他生命的问题。他干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约押的生命当中好几次，他都是要违背大卫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针对这个讲大卫后来对亚沙龙死的这种不正确的一个反应。那么战争得胜，美中不足的呢，就是他的儿子却也死在战场上。那如果是一个理智的一个反应，他应该接受这种现实，应该和那些士兵一同的欢庆胜利，把他的儿子暂时放下。但是呢，这个时候大卫没有做，我们看到他是深陷在自己这种悲痛当中，没有顾及到那些将军士兵他们的心情。现在这场战争当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大卫本人，他因此他夺回了王位，是吧？但是呢，他没有看到这些，更重要的，他没有看到那些军队士兵他们的心情。 而是陷在自己这种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就是回到我们开始的那个情节，他一直在痛哭呼喊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这样呢就造成一个危险，陷入一个困境当中。什么样的危险呢？等一下约押会指出来并且责备他，就是他就会失去民心，失去这些士兵的心，有可能导致比这个叛乱更加严重的不可收拾的后果。那么我们看接下来神使用了一个人，就是约押，因为在这个时候约押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出来来指证大卫，及时来纠正，避免这个情况进一步的恶化。我们看19章第5节，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同你在一处，这祸患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我看到约押啊，非常的这个他的话呀，非常的这个严厉，他指出了大卫的问题，说你今天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你只是想到自己的儿子。他说的这当时有点赌气了，他说如果我们都死了，就你儿子亚沙龙活着，你就喜悦了。但是如果是真是这样，亚沙龙得胜了，他大卫也跑不掉的。所以这时候大卫想不到，虽然是你的儿子，但是现在是你的仇敌，他要要你的命，他要杀你的。按照法律，亚沙龙也是必死的。这时候得胜了，你应该放下自己的情感，应该面对现实，应该顾念那些将帅士兵他们的心情。约押说，你这时候你如果不出去，不安慰你的仆人，也就挽回他们这种失落的心态，让他们不要再陷在这痛苦当中。约押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今天没有一个人跟你在一处了，也就是说他们都会离开你，这个祸患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还甚。那从幼年到如今，大卫遭遇的太多了，是吧？被这个扫罗王追杀，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到处逃跑。约押说：“你如果今天不出去挽回这些将士的心，那你遭遇的比你那个时候遭遇的还厉害呢。”那么这个约押他讲的是不是言过其实？是不是在吓唬大卫呢？那我们如果看后边，我们就会发现约押讲的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那约押作为一个这个大卫的一个元帅，可以说除了大卫他的地位最高，所以说只有他能够站出来能够指证大卫。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他和大卫这么多年出生入死，还有这个资本，从这个私人的角度来说，约押他是大卫的亲外甥，也就是说约押的母亲是大卫的姐姐，他们还有这样一层关系。那我们说这个约押这个人，刚才讲了他要非要杀亚沙龙，本来亚沙龙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约押他杀亚沙龙是出于个人的目的。我们看圣经里面介绍，当亚沙龙犯罪逃跑以后，是这个约押把他想办法把他找回来，让大卫接纳他，赦免他的罪。后来又是约押帮助他这个见到大卫，所以呢，这个亚沙龙他后来的谋反多多少少跟这个约押还是有点关系。 那所以这个时候约押就要杀他。第一是他心里边可能有仇恨，另外一方面他不想因为押沙龙的问题影响到自己，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所以说他一定要把押沙龙杀掉。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为什么会到现在这个光景，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大卫在自己的几个儿子的教育上，他一直就是有问题的，可以说他没有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所能应尽的一个义务和责任，他没有做到的。当然这些是因为他犯罪导致的后果，但是从客观上这几个孩子的犯罪，大卫他作为父亲他不能完全推卸自己的责任的。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他的长子暗嫩，长子暗嫩犯罪的过程就是奸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亚沙龙的妹妹。那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那发生以后作为父亲的大卫他没有给这个暗嫩应有的惩罚，所以这是导致后来亚沙龙怀恨在心找机会杀暗嫩的一个导火索。那这个亚沙龙暗杀了暗嫩，当然他当时就逃跑了，可是呢后来亚沙龙回归以后，这个大卫又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他又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对儿子情感上他有他的软弱的，他是可以说是溺爱对孩子，没有真正按照公义的原则，按照律法的神的教导来管教他们，让他们能够走在正路上。那后来他还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他后来自立为王，也导致被这个所罗门所杀。那这亚多尼亚他是自立为王，他是张扬的个性，他是这个叛逆，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大卫也是有责任的。在列王记上1章6节里边讲到亚多尼亚的做法，这个他的父亲没有阻止他，没有去责怪他的，就是大卫等于任由这个儿子，给他一种错觉，他以为他可以当王，越走越远，拉帮结派找了一帮自己的人，最后就想立自己为王了。那这些其实我们都看到大卫他在教育儿子上面他是有缺失的，确实是这个是他的一个人性上的一个弱点。那对于自己孩子的溺爱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原则，就会导致失去正确的是非判断。在士师记里边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士师记17章第1节，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这个米迦呢他偷了他母亲的这个1100舍克勒的银子，这是很大一笔钱。他偷了以后呢，他母亲就咒诅这个贼。后来呢，他忍不住了，他不想一直被咒诅下去，他就把这个钱还给他母亲了。他说：“这钱我拿去了，你还咒诅。”他其实对母亲的咒诅是不满的。那他母亲知道了以后呢，作为一个母亲，应该有的是应该责备这个儿子，对吧？不管怎么样，偷窃永远是犯罪。但这米迦的母亲的反应就让我们很惊讶。他母亲呢就拿出来一部分钱，这个给他儿子，等于是奖励他。他说什么呢？这个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他对儿子没有责备，而是说呢，好像还奖励儿子，你把钱还回来了。那呢，我给你一部分钱，给你铸一个像，叫献给耶和华。他献给耶和华，他要铸一个像，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好笑？耶和华明明的吩咐，不可以铸任何的像，不可以画任何的像，像耶和华。他不懂，不认识神。 这件事情反映什么？它没有是非正确对错的一个观念。别人偷我的银子，我要骂，我要咒诅。但是当我知道是我的儿子偷了以后，我就收回这个咒诅。我不但收回，我还对儿子有奖励的。这个事情看到的人，现在自己的感情当中，完全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那我们看到大卫这时候也是陷入在这种迷失当中。是他很爱亚沙龙，亚沙龙长得非常的漂亮，他的头发比任何人都多，圣经说他是非常美的，非常的帅的，是他自己的儿子，他很喜欢，没有问题。但是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个原则。既然说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虽然你的儿子很帅，你很爱，但是呢，他现在是犯罪了。你应该按照公义律法的原则，这个个人的情感不能凌驾于神公义的律法之上。尤其作为大卫是一国之君，他是王，他对律法应该非常熟悉的。有人说，有一种这样的说法，说大卫他哭亚沙龙是对的，因为呢，他对亚沙龙是一种饶恕，神让我们要饶恕人。那这种原则，我就在这个地方应用，就有点不对。那饶恕是别人得罪我们，我们从个人的角度上来饶恕他，但是我们不能代替律法，不能代替神来饶恕。如果一个人犯罪了，我说我饶恕他了，因为他的犯罪不只是得罪你个人，他已经违背了律法，而且国家有国家的法律，像亚沙龙犯了这样的罪，一定是死罪的。我们看到他那些罪非常的恶劣，绝对不可能任何的国家的法律这样一个叛乱，而且在众人面前那种淫乱的行为，绝对不可能饶恕的。所以约押对他的这些责备，对他的这种劝告非常的合理。所以约押对大卫的这个劝告责备是非常的应该的。约押这个人有他很多个人的缺陷，但是呢，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做的是对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他做的也对，就是在大卫王那一次数点军队的时候呢，约押是阻止的，但是呢，他还拧不过大卫，还是要去数点。但这件事情大卫是反对的，而约押指出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刚才讲了，约押警告大卫，如果你这个时候还不再回头的话，那你可能会落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当中，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军队包括百姓会离你而去的。当我们看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并雅敏支派的一个匪徒叫示巴，在撒母耳记下的20章记录了他就煽动了一场暴乱，这个暴乱也是规模非常的大，很多人都跟他跑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件事看到，当时其实人心是动荡的，大卫那时候其实已经失去了很多人的心。如果这个时候大卫在伤那些忠心于他的为他出生入死的这些将士这些士兵，那么这些人可能都离他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其实非常的危险。那约押及时的出来警告，这个劝大卫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做了一个回应。我们看到这也是大卫他合神心的地方，就是当大卫知道自己错的时候呢，他能够及时的回头，而且呢马上做出行动。第三点就是忘记痛苦，面对未来，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那大卫做出了一个智慧的选择。19章8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了。为什么说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了呢？这是一个赛，就是人心已经很涣散了。当提到各回各家，就是人心涣散的一个表示。那大卫还好， 他及时的回头了，还在人们没有完全都回各家之前，他回头了，而且他起来坐在城门口。那城门口是一个公共场所，一般呢重大的事情都在城门口来做的。大卫来到城门口，这是一个姿态，就表示他愿意回到他的这个将士百姓当中来，愿意跟他们和好，愿意彼此接纳。那众民听说大卫出来了，坐在那儿也都来到他面前，那这个紧张的形势一下就缓和下来了。我们从大卫身上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不要落在情绪当中不能自拔，成为情绪的奴隶。我们教会这个过去的几个月你经历了一场动荡，很多弟兄姊妹心灵都受到了创伤，可以说情感上有失落，有的人不理解，都是弟兄姊妹，都是在神的家中，为什么我们要彼此伤害，理解不了，有的人走不出来，难过伤心。那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情感？从大卫这个事情上我们要看到，我们一定要走出来的，一定要离开我们缠绕我们的这种感情，从里面要走出来，就像大卫那样要站起来，要走出去。我们要放下我们心里边的包袱，我们有伤口，我们不能老去舔它的。弟兄姊妹可能都小时候受过伤，我小时候哪里有伤口呢？有时候去舔的，那时候不懂，觉得哎甜甜的，其实呢伤口越舔越不容易愈合。我们要把伤口让它自己放在那儿，由神来医治，我们要交给主，我们要向前看，向前走，相信神他有恩典，他有医治之能。有人说了，你说的很简单，能忘得掉吗？这么大的伤害，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是足够的，任何的伤害在神那里他都有医治之能。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伤害神没有能力医治我们，这是我们对神的侥幸。忘掉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使徒保罗向我们说的话。所以没有包袱是不能放下的，我们要轻装上阵。我们今天题目是整装出发，我们要整理我们的行装。大卫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和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儿子，神击打这个孩子生病了，他一直每天进食祷告躺在地上，他希望神能够怜悯他，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但是后来当他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去之后，他马上就站起来洗澡抹油摆饭吃饭，这也是让我们学习看到大卫他的可贵，他真的能够放下。当他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的时候，他就明白神的旨意，不再陷入那种痛苦当中不能自拔。那我们现在要反思，什么是我们应该值得珍惜的，什么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这种情绪所迷惑，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要留恋的，什么是我们需要舍弃的。我们走在信仰的路上，主耶稣说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就是往往拦住我们跟随神的是那些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利未人为什么成为神的祭司这个支派呢？因为他们能够站出来。在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摩西问谁愿意站出来，只有这个利未支派，他们站出来，他们拿着刀去杀那些淫乱叛逆的人。我们再讲一个见证，就是沈保罗牧师。沈保罗牧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 他是高牧师的老师，现在已经回天家了，94岁回天家。那他16岁信主，16岁信主以后呢，他收到了他父母的一封信，要求他立刻放弃信仰，否则这个后果非常严重，要不认这个儿子，跟他断绝这个关系。那这个16岁的一个孩子，沈保罗牧师那时候呢非常痛苦，最让他痛苦就是他舍不得跟他母亲断绝，他觉得他跟他母亲感情太深了，实在舍不得，实在太残酷了，一个16岁的孩子就让他和父母断绝关系。有时人们会想，值得吗？那你就首先先暂时放一放，那可能等些年你父母可能悔改认主，那时候呢你再承认不也没问题吗？但是沈保罗牧师他可贵之处，他就是他不能够否认耶稣，因为他看到经文里边讲，在路加福音12章第8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沈保罗牧师他知道这件事情太大了，太重要，他不能因为和母亲的感情而放弃他的信仰，这是非常非常关乎生命的大事，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够三心二意。雅各书说，三心二意的人别想在神那里得着什么，就像这个海底的波浪一样。那沈保罗牧师神也怜悯他，后来他母亲也信主，让他能够和母亲恢复关系，这是神的恩典。那假如父母一直不信主，那我们能不能持守下去，这就很重要的问题。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有的人认为这些经文是在说我们的婚姻关系，不要和不信的这个结婚。其实我说我们看上下文，这里不是在讲婚姻关系，而在讲我们要结交什么样的人，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合作，比如说要合伙开公司。不过我们和不信的在一起当中会有很多的张力，会有吃不完的苦，当然也包括在家庭当中，如果是和一个不信的结婚，那将来也是有很多的张力在里边的。交什么样的朋友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直接的影响，而且魔鬼呢往往也利用我们薄弱的情感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跌倒。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责，有时候我们要付上一些代价，该舍弃的要舍弃，该放弃的要放弃，我们要收拾我们的行装，也要收拾我们的内心，收拾我们的情感，收拾我们的关系。我们在家里面住久了，会有一些东西没有用了，如果我们不清理呢，在那里占地方，让我们家里也显得很杂乱。那我们的冰箱，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有些食物买回来可能根本就忘了吃了，但是呢已经过期，甚至已经臭了，如果我们不把它清理掉，会污染我们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的冰箱里边如果有腐烂的发霉的食物，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卫生，甚至让我们生病。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关系当中也同样的是，我们需要来清理，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什么是对我们有害的，我们应该看重什么，是看重今生的关系呢，还是看到存到永远的关系。当有人问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 主耶稣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姊妹了。在耶稣的眼里，世上的关系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基督里边的肢体的关系，那是应该珍惜的，那是存到永远的。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要爱我们的同路人。信仰的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纯正的信仰是一条小路，我们将来进的是一个窄门。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要彼此的扶持。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这个环境，不管是中国还是加拿大，我们持守真道，我们这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事情上，不值得的人上。让我们最后用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来彼此共勉。我们既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主耶稣说，扶着犁头朝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伟人像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那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放下重担，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也包括脱下那些缠累我们的关系，缠累我们的情感。我们要存心忍耐，一同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这个路程是主耶稣为我们来预备的，我们要去自己去奔这个路程的。这个路程路上不容易走的，会有艰难的，会有险滩的，会有陷坑的。那我们也需要同路人，一同我们来彼此扶持，彼此劝勉，彼此守望，彼此安慰，彼此鼓励。让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看重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感情，管理自己的关系，让我们每天所想都是按照主你的心意，按照主你的恩典和你的真理，让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个人，把我们的关系，把我们所思所想心思意念全部由主圣灵来带领来掌管，让我们活出基督让我们活的荣美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诗歌《同路人》。